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美扣押第六艘邮轮后，俄鲁族英国外交官川普宣布揸住重磅泄密者，欧洲多国派兵进驻格陵兰，人数引发群嘲。评论认为川普巧妙设局会一举两得，携程涉诈骗洗钱被查而将彻底消失。北韩严打中国手机，一开机就冇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5号，在川普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会晤前，美国再次扣押一艘邮轮，这个已经是被美方扣押的第六艘邮轮。美国执法部门掌握相关情报后，将会进一步调查。当日川普与委内瑞拉代理总统马德里格斯进行一次长时间通话，这个是首次对外公开的高层接触，双方讨论了石油、矿产、贸易及国家安全等议题。川普说磋商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罗德里格斯在 Telegram 回应通话富有成效且气氛友善，并强调双方展现互相尊重，讨论双边工作议程以造福两国人民。美国政府证实已经完成首批价值约5亿美元的委内瑞拉石油销售，作为近期总额约20亿美元能源协议的第一阶段，川普政府计划与美企合作出售约3000万至5000万桶委国原油。官员指出，未来几日至几个礼拜将陆续公布更多进展。销售收益存放在美方控制的银行账户，主要设在卡塔尔，以降低资金被扣押风险。英国政府14号确认，一艘本月稍早遭美军扣押的俄油轮马利内拉号已在英方批准下由美国海岸警卫队护送，驶入苏格兰水域进行补给。这只船是美军长期监控目标，去年12月曾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试图突破封锁。15号俄罗斯随后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指控英国外交人员从事情报活动并撤销其资格。英国外交部则表示指控毫无根据，属绝望之举。这次事件亦与英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密切相关。英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研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6基战术弹道飞弹，以协助乌克兰反制俄罗斯军事行动。俄罗斯媒体再度宣称其 S-300 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一架乌克兰 F-16 战准战机，但乌克兰北约及第三方观察机构均未证实这个讲法。分析认为此时俄方高调宣传这件事，或与其在委内瑞拉部署的 S-300 防空系统表现不佳，未能阻止美军行动有关，以在重塑防空威胁形象。15号，据俄罗斯塞布洛克说，中共已经实质控制俄罗斯远东地区领土，从赤塔到海参崴一带收取税款，并且移家住了大量中国人。另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美军代号绝对决心行动扎布马杜罗并非战争升级，而是一场高度克制、目标明确的执法式行动。行动核心仅在精准擒捕马杜罗及其配偶，美军未攻击关键设施。卫星影像显示，美军只针对委内瑞拉4个节点行动，确保特种部队安全退出。分析认为，行动暴露委内瑞拉防空薄弱、指挥混乱、腐败严重与士气低落， 几乎无法有效抵抗。美国展示的是随时精准锁定、随时收手能力，这种以最小代价直击政权核心的模式，是威权体制最忌惮的战略。俄罗斯驻委内瑞拉大使巴格达萨罗夫就表示，马杜罗及妻子被美军控制时，身边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远程防空预警站通讯被切断，系统无法有效操作，部分人员休假或内部阴谋导致命令未及时下达，显示伪军未做好应对。BBC 报道，美国中情局去年八月派遣秘密小组进入委内瑞拉高风险区勘察目标，并招募协助者，地面与卫星情报整合后，为行动提供关键支援。之前热传中共得到美国要对马杜罗动手的情报，而提前去接马杜罗。14号川普在白宫表示，涉嫌泄露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机密的泄密者已被找到，可能会留在监狱好长时间。美军当时的行动细节遭非法外泄，威胁美军与国家安全。泄密者是国防部承包商卢卡内斯，前海军退伍军人，拥有最高安全许可。 FBI 在8号搜查其住所、汽车，发现其机密文件、非法截图及打印的行动简报，定在16号举行羁押听证。司法部强调调查持续，不止一人。 FBI 在14号搜查华盛顿邮报记者纳坦森住宅，怀疑其从承包商获取机密并报道。好彩华盛顿邮报高层阻止了这个独家报道，先至没有泄密。委内瑞拉曾是中共在拉美最核心、最激进的投资对象，以贷款换石油方式锁定能源供应，培养亲共政权。当美国直接介入委内瑞拉局势时，中共在当地几乎没有可用资源，暴露其在西半球战略布局的结构性弱点，资金可以投入去，但是秩序与安全不由他掌控。中共原本计划为牵制美国的策略，最终演变成财政、政治及地缘战略上的重大挫败。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聚在一起，但是几日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对身体负担真是比较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物。我推荐这款宝气十八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看起来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有 10% 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赶快去看看吧。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中午在白宫与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举行闭门午餐会晤。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期待同他讨论该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聚集在白宫外拉法耶公园，对马查多表示欢迎和支持。马查多在会后亦到公园内向民众致意。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中午在白宫与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举行了闭门午餐会。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下午简报会上介绍了情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我的理解是会议正在进行中，我知道总统期待这场会晤，他期待这个是一个好好的、积极的会议。马查多女士是委内瑞拉人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声音。总统显然期待同他讨论该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一日，川普总统同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进行了直接通话。内维特表示，双方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他们非常配合，到目前为止已经满足了美国的所有要求。内维特说，我们达成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能源协议，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德里格斯女士的合作。 委内瑞拉方面亦已确认，他们将释放委内瑞拉的政治犯。这个礼拜还有五名美国人获释，因此总统对目前的进展感到满意，并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之前川普曾表示，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国内缺乏尊重和支持，因此很难领导该国。莱维特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川普之前对马查多的评估没有改变。莱维特说，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总统评估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这个是基于总统从顾问和国家安全团队中了解到的情况而做出的实际评估。目前他对此事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亦表示他希望在时机成熟时委内瑞拉能够举行选举。当日上午，一些旅美的委内瑞拉移民聚集在白宫外拉法耶公园，对马查多表示欢迎和支持。旅美委内瑞拉人说，我们曾投票给他和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我们希望他能够很快反国，掌控委内瑞拉。旅美委内瑞拉活动人士西蒙莫利纳说，当然从马杜罗和查韦斯长达27年的国内统治过渡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个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重建我们的国家，但我真的非常乐观。与川普的会议结束后，马查多到公园内向民众致意，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只是说会议进行得很好。随后他还前往美国国会与部分参议员会晤。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白宫报道。丹麦从1月14号起火速联合多个欧洲盟友在格陵兰及周边展开军事部署与军演，欧洲多国与联合侦察行动方式向格陵兰派出少量军力，象征性站队丹麦抗衡川普强调美国必须掌控格陵兰的主张。丹麦首相曾表示，如果美国吞并格陵兰岛，将等同于北约这一军事联盟的终结。作家魏京生认为，可能这个正是川普的策略，甩了北约这个超级废钱而又反美的联盟，正是川普所希望的。美国不保证欧洲的安全，欧洲人才知道美国的重要性。当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要从韩国撤军，韩国人立即就不抗议美国驻军了。德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先派出13人的侦察小组乘搭 A400M 军机飞往格陵兰，为后续可能更大的规模部署踩点。挪威被点名是出2人，英国出1人，再加上法国约15人，瑞典3人和荷兰1人。这个整体30几人级的小队被指更多的是政治信号，不是实战部队。有人说，进驻在格陵兰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美军总人数约为150人，这个对拥有 4.5 亿人口的欧盟来讲实在太尴尬了。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公开点名，中共与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以军事方式利用北极威胁交通、通讯与贸易航道的自由。他强调北约不会坐视不管，将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礼拜四对北约向格陵兰增派部队表达严重关切。法新社引述俄方声明指出，北约未透过北极理事会等既有机制对话，反而加速北极军事化，并以俄中威胁为由扩大军事存在。评论指出，俄罗斯这些年重新启用并升级整个北极军事基地网络，中共亦在以极地科考经济合作之名加大在北极航道资源与基建的存在感，正是川普计划的理由。俄方一面自己追求和平北极，一面快速增强北极军力，现在又对北约在格陵兰的小规模部署反应强烈。这种过度敏感本身就透露，格陵兰与周边海域确实是中俄已经在经营，不希望被北约抢回话语权的关键区域。1月14号， 市监总局对携程进行所谓反垄断调查，携程股价大跌 20% 以上。有网友曝光说，在与携程高度绑定的同程平台买机票，境外航空公司竟然说票是用黑信用卡刷的，机场海关将机票取消了。 X 推主小蛋糕说，境内合法收钱，境外用黑卡出票，合法的钱洗出去，一整套洗钱链就搭起来了。其实这个事情由来已久了，很多在同程亦就是携程订个饭店买个票的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很多都是第三方卖的，经常被取消退订，只是之前没往盗刷洗钱方面想，而家电厂园区大规模冧了，这个关键点拿携程开刀。还有人说，携程前脚和柬埔寨旅游局合作，后脚说票是黑卡刷的，诈骗洗钱一条龙服务，连夜解绑手机号银行卡，若果不是哪一日，我的钱变成人家的洗白工具。有网友截图说，携程员工在默默平台上证实公司已被进驻调查，上交电脑和手机。另外多家媒体报道，缅甸宣称已剿灭泰缅边境 KK 园区，但是据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MHO 揭露，在柬埔寨与泰国交界附近又出现一座疑似全新大型诈骗园区，被称为区区园区 2.0。 MHO 华裔公关代表胡杰良表示，新园区位于柬埔寨乌拜村，他亲自前往实地勘察并拍摄约十分钟影片，从 Google 卫星图上看只是普通开发区，但是靠近后才发现戒备异常森严，外围高墙林立，墙顶铺满尖锐碎玻璃，宿舍窗口全面加装封闭式铁花，出入口大门密不透风，有保安把守，整体似个巨型监狱，明显在防止被囚者逃跑。胡杰良透露，自己还曾遭到不明势力警告。根据脱北者 Daily NK 等媒体消息来源，近日北韩当局下达特别指示，下令边境各地保卫机构展开所谓扫荡战，挨家挨户追查边个还在偷偷用中国手机。行动从新年一开始就密集展开，甚至下令今年一定要建立清静的地区。北韩内部早就禁止民众持有境外通讯设备，但是在与中国一河之隔的地区，很多居民仍会偷偷购买中国手机与预付卡，用来打电话给在中国或韩国的亲友，亦有人借此接触韩剧、新闻与外部世界的资讯。一些居民会改装天线，专门接收对岸信号，保卫员们携带探测器，每日三分五次的到村庄和住宅区探测电波，一旦侦测到可疑手机开机或者通话，就会锁定位置，随时派人上门检查。还有地区保卫员会通过个别面谈、诱导和鼓励涉嫌居民坦白自首。有当地民众透露，现在大家晚上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或者车声，都会下意识紧张，哪怕自己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亦会害怕被拉去审查。有当地居民向媒体说，现在只要将中国手机打开，就等于在拿命冒险。过去几年已经有多人一旦被发现偷用中国手机打跨境电话，轻则遭到重罚与长期劳改，重则可能被打成政治犯送往管理所，后果极为严重。当地甚至流传一句话，被捉到用中国手机基本上就是一条命没了。脱北者社群的讨论，不少人对这波扫荡战相当悲观，我们不是不知道风险，而是不用中国手机就等于同家人永远失联。亦有网友感叹，世界都在讲 5G AI， 这里用个电话还要看人面色，金正恩最怕的不是武器，而是被人民知道外面其实不是宣传的那个地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虚晃一招，川普斩首行动逼近，依高官女儿爆内幕，围堵中共，日非正式联手，剑指印太局势，局势变咗啦。中共军队出事啦，将领史无前例缺席率，好似打完内战。香港罕见警开真枪，屯门刀手中枪身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16号。美国原定在14号深夜对伊朗发动军事空袭，但是行动开始前几分钟，美国总统川普亲自介入并紧急刹停。目前伊朗领空已经重新开放，原本进入战备状态的美军战机亦都奉命返回基地。同时间各界风声四起，沙地高官称沙乌地、卡塔尔和阿曼劝川普给伊朗机会，并警告打击德克兰将引起严重后果。美官员称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要求川普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即使伊朗仍在应对全国的抗议。俄罗斯就称美国威胁是外部干涉，警告任何借助动乱发动侵略将引起中东及全球灾难性后果。金正恩亦都扬言，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北韩将参战。内塔尼亚胡就回应，如果北韩向德克兰派遣军队对抗在黎巴嫩等待作战的以色列，以色列空军就会轰炸平壤。最引人关注的是，伊朗高级官员穆克森·雷扎伊公开嘲笑川普，将他的处境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俄罗斯严冬拖冧的纳粹德军。他称德国在战败后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半壁江山沦陷。今日的伊朗正扮演同样的角色。雷泽伊直言，川普越是步步进逼，反而只会令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不过网友对这番言论显然不卖账，纷纷反讽话，上一次如此公然嘲讽川普的人已经在自己的国家、在军事基地、自己的屋企被逮捕。有网友表示，这种口沫遮拦的挑衅或者不明智，尤其在 B2 轰炸机尚未出现在你头顶之前。有人表示，如果换作是我，我绝不会如此狂妄自大。在众说纷纭之下，15号下午 X 平台上疯传一则影片，一位自称是伊朗境内高级指挥官的女儿叫法特玛，致电波斯电台哭诉。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从体制内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爸爸是镇压部队的人员之一，我只是想对伊朗人民讲一句说话。请注意这些镇压者，他们的指挥官已经将行李箱都收拾好了，准备逃跑了。他还说，他们要将抗议镇压下去，但他们来问来打听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内部瓦解，他们害怕人民。当这名女子想讲出自己名字时，被电视台主持人阻止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讲，向你的勇气致敬，你是一位女英雄。伊朗裔犹太人、美国心脏病专家阿夫辛·埃姆拉尼医学博士1月15号在 X 平台发帖文肯定地说，他预测川普总统会发动一次斩首式的打击，对伊朗领导人及其建筑物进行精准打击。他指出，这个是典型战略欺骗和心理战，川普和以色列制造大规模打击假象，迫使伊朗启动防御红色禁制，提前暴露多年秘密预备方案。短短几个小时内，美以掌握了高官避险掩护场所位置、秘密通讯频率和指挥程序，完成空前情报搜集。当伊朗政权意识到这个是一场骗局时，已经太迟了。他的成套生存战略早已经暴露，没办法启动代替方案。川普已经着手瓦解他的防御核心，最终决战准备前所未有，或将标志这场 47年嘅灾难嘅终结，一场影响全球未来嘅双线战争。佢预测一场同中共嘅高风险博弈正喺度展开，北京试图以影响力重新控制伊朗同委内瑞拉。这个被视为是一场光明和黑暗的对决，历史正在加速推进，并表示预计伊朗政权或在3月15日垮台。2027年伊朗人民将迎接新的时代。独立作家联盟的成员安妮邦德随后表示，援助真的即将来到。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波斯湾、阿拉伯湾时，他将有能力对伊朗境内直接或毁灭性的打击。川普礼拜二曾经对伊朗抗议人群呼吁将凶手的名字记低，他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后，截至1月14日美东晚间，有1250个镇压抗议者领导层名单被送到川普手上。而这份名单已经被华盛顿邮报披露。有分析指出，正是川普的这种策略令伊朗革命卫队高层陷入猜疑和恐惧，加速内部瓦解。中共是伊朗背后的推手。15号针对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中共外交部长和伊朗外交部长通电话，反对使用武力及丛林法则，并讨论伊朗近期动乱以及美国对和伊朗做生意国家的 25% 的关税问题。外界认为中伊应该惊慌失措了。最新消息指，伊朗全国实施宵禁，安全部队部署各大城市，恐吓民众，阻止抗议。不过多家 X 账号都证实，美军力量正向中东挺进。美东时间1月15号，军事行动更新称，一架来自盆地西南的 CEA 灰狗运输机飞往 PR， 显示航空母舰战斗群已接近中东。 X 账号以解谜者交易提供卫星图像，显示阿拉伯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驶向该地区。该航空母舰曾参与去年对胡塞武装以及90年代至本世纪初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Newsmax 亦都报道，根据卫星数据公司哥白尼提供的图像显示，五国大楼礼拜四开始将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南海调往中东。外界认为，从前两次对伊朗核基地的军炸和拘捕马杜罗的行动来看，川普绝非虚张声势，这个反而显示他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所以这次行动可能只是虚晃一招，真正的打击在后面。而中共这位独裁老大哥可能正在这里腾腾震。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就聚在一起，但是几日大鱼大肉落来，对身体负担真是比较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一些更实在的健康礼物。我推荐这款宝气十八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长辈更加有体力，气色看起身来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年节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有9折优惠。连结我已经发给大家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日本和菲律宾15号在马尼拉签署新的防务合作条约，双方同时确认与美国展开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近期东海和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共军事压力不断升高。15号当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到访菲律宾，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举行会谈，并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简称 ACSA。 该协定允许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在联合训练和行动期间免税相互提供弹药、燃料、食品和其他必要物资，强化双方军事后勤互通能力。多家媒体指出，该协议的签署正值印太地区安全局势升温之际，两国合作的目的提升针对中共的核阻力，同时有助于两国在自然灾害和人道救援方面的协调合作。拉扎罗在签署仪式后表示，日菲双方高度重视法治、航行和飞越自由， 尤其是在南海地区。茂木敏充就指出，双方一致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或要挟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虽未点名中共，但显然在这谴责北京的近期蛮横行为。双方亦都确认将加强与美国的三边合作，日本与菲律宾分别同美国拥有同盟关系，三边合作被视为应对安全挑战的关键支柱。此外，两国亦都同意在关键矿物供应链和经济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法新社等媒体认为，日非本次签署防务条约，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联盟正在进一步推进，联合对抗中共的趋势恐将持续升高。1月12号，中共廿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在北京召开。外界发现，本次中纪委全会期间，本应当到场的中共军方代表少了将近一半，接仗率堪比一场激烈战争，凸显中共军中的大清洗仍在急速扩张。据悉，当日按编制需要出席的22名军方中纪委委员入面，实际现身的只有12人，另有10名将领缺席，比例接近50%，而且缺席者横跨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警系统，包括国防科技大学政委陈国强、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杨少祥、海军副政委冷少杰、海军原副政委程东方，以及多名中部战区和武警政治系统高层，另有2名军委少将亦都缺席中纪委全会。消息指出，这些将领多数是因为贪腐或政治不忠诚问题遭到控制，现在正接受调查。外界评论直言，这样的将领折损率更似是刚刚打完一场惨烈的内战。早在去年11月，军委审计署审计长孙斌就已被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法违纪，遭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一批缺席将领入面，多人和前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关系密切，其中外界特别关注的是陈国强，他曾经长期掌握军队纪检系统，被视为反腐核心人物，就在2024年突然被调离要职，转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当时被解读为权力异动，如今再度缺席中纪委全会，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反习势力的动作。前中国媒体人赵南健披露，2025年4月，中央军委曾向全军少将以上军官发内部文件，直指苗华、何卫东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伙，定性为大奸始终，措辞前所未见，反映出军队正式进入最严厉的大清洗。当前随着中共火箭军高层几乎全数落马，多个军种同步动荡，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军中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层裂变。评论人士称，习近平的军中亲信接连出事，预备着反习派正在剥夺习近平的控制权。目前看来，中共内部的角力恐怕远远还未结束。香港屯门市广场15号晚上发生严重持刀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商场外挥舞牛肉刀，造成途人慌忙逃生，随后该男子闯入商场范围内，警方接报赶至现场，经多次警告无效，最终开枪将他制服，涉案男子送医院后证实不治。事件震荡社区，事发时间是晚上大约7点钟，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在屯门广场对开位置徘徊，手持牛肉刀挥舞，途人见状纷纷慌忙逃生，其后该男子进入商场内，多间店铺顾客急忙撤离，其中有路人逃跑期间跌倒在商场入口附近，持刀者一度将他捉住挟持，随后警方赶至现场，有警员持枪指向持刀者，要求他放低武器。现场人士指出，随后传出两下枪声，持刀男子应声倒地，原本被挟持者由警员迅速拉离现场， 东网及明报等港媒引述消息话，该男子年约30至40岁，曾在屯门一带徘徊，期间一度挟持两名女子。警方评估现场风险后，决定开两枪制止行动。男子中枪后昏迷，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警方随后封锁现场，开枪警员亦都在事后协助制服疑犯，并由同袍陪同离开现场。消息指出，疑犯为越南裔，1991年在香港出生，居住在大兴村，过往有情绪病记录，作案时身上携带一袋违禁药品。事件动机和详情仍需警方进一步披露。相关消息引发热议， X 网友表示，这个免不了同被中共渗透后倒退的香港经济文化有关，香港已经中国大陆化，随意商人亦都出现了。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声东击西，川普艾婷内幕被披露出来，以意爆出密约，输不起的统治焦虑，中共新反腐内幕被揭露，根本性分歧未解决，丹麦只是愿意增设美军基地，历史上第一次 NASA Crew 11任务医疗撤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先来看一个突发新闻，美国财政部1月15号宣布，对伊朗18个个人和实体以及与伊朗关联的多个外国公司实施制裁。财政部指出，他们是伊朗政权残酷镇压抗议者的策划者，并将石油销售收入洗黑钱到国外市场。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总统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已经下令财政部制裁政权成员，被制裁者包括伊朗国家安全局局长阿里拉里贾尼。伊朗国内抗争局势急剧恶化，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应美国要求，定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伊朗政府对抗议示威的镇压行动。分析认为，这一轮镇压的惨烈程度是几十年来罕见，规模程度直逼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国际压力升高的同时，德克兰当局一度释出较为缓和的信号，试图为紧张局势降温。美国总统川普14号早上发帖文话，对于霍士新闻报道的抗议中被捕的26岁店主索尔塔尼不会被面临处决，这个是个好消息，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根据以色列媒体 Waller 军事分析师阿米尔·博博特的报道，川普在昨晚最后阶段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军方和他的团队无法保证空袭会导致伊朗政权快速垮台，并警告美国在该地区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资产来应对伊朗的重大报复行动。伊朗礼拜四早上大约6点30分左右亦重新开放其领空，但同时透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出了强硬的防空命令，显示其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欧洲航空公司比如匈牙利廉航威兹航空以及德国汉莎航空，英国航空今日亦都仍然避开伊拉克和伊朗空域，改为经阿富汗和中亚。礼拜四，三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讲俾路透社知，美国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安全警戒等级 在礼拜三触发升级警报之后已经降低。一位沙地阿拉伯高级官员礼拜四讲俾法新社听，沙地、卡塔尔、阿曼在最后一刻展开了漫长而紧张的外交努力，说服了川普暂时按兵不动，俾伊朗一个机会，担心这个举动在这个地区造成严重反噬，并且补充话对话仍然在度继续紧。分析认为，整个事件从计划行动到突然取消，反映出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高度不确定因素和潜在军事冲突的复杂性。亦有分析指出，美军若果发动攻势，形态必然和去年针对核设施打击的手段有所不同。如果平民在美军攻击之中遇害，恐怕使到川普试图达成的目标落空，并且被德克兰政权得到进行宣传以及号召动员的能量。所以前美国海军上校军事分析师舒斯特认为，美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非常精准，并且即使是无意间波及平民，都可能令到纯粹反对德克兰神权统治的人士将美国视为试图控制并且压制伊朗的外国势力，而不是使到民众免受压迫的解放力量。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礼拜四上午在 S 平台发出贴文表示，目前一些信息报道的标题暗示川普不敢打击伊朗当局。他表示这类报道属于严重失实。他是这样写的，针对邪恶的伊朗政权采取必要而且果断行动的形势，和川普总统的意愿或者决心毫无关系。他强调，事实远非如此，刚刚好相反，敬请关注。来自华盛顿核心圈的情报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对伊朗禁制。美国资深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川普并未排除其指挥官近期所提出的军事选项，是不是落命令将要看伊朗安全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而定，而并不是川普第一次在动武前夕释放模糊信号。去年6月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前，他亦说会在两个礼拜内决定，但其实已经决定动手了。美国已经下令将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紧急调往中东地区，预计一个礼拜内完成部署。另外，美军全球兵力部署正在进行罕见的大规模调整。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更加倾向于等待伊朗金融体系的关键崩溃点。他希望一旦采取行动，能够快速果断，不会引发拖泥带水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持久战。彭博经济研究国防主管雅瑟分析，美军的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安全部队使用设施、军事设施、导弹工厂和刺杀关键军事将领，更具冲突性的选项则在锁定重要政治人物。空袭可能从美军驻欧洲基地或者美国本土启动，或者是由已经在区域内的导弹驱逐舰发动远程打击。在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压力之下，有消息称伊朗高层正在计划逃亡，而且已经将大量的秘密资金转到海外账户。以色列媒体披露，伊朗政权即将崩溃，该国的权贵在过去48小时内透过加密货币从伊朗转出15亿美元到杜拜。单纯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就将 3.28 亿美元的资金转往杜拜。上面的消息得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证实。他说他的部门已经追踪到伊朗领导人向境外汇出几千万美金，并且表示老鼠正在逃离这只船，并且强调说我们正在追踪这些资产，他们不想说拿得到那些钱。另外，据了解中共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外交系统和安全部门近一段时间持续评估中东局势变化，对伊朗以及周边地区可能出现的安全蔓延风险保持警惕，但相关判断并未对外公开。不过，中共外交系统在对外表述中持续淡化伊朗局势的紧张程度，在面向国内民众的时候特登回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中美关系研究学者邝先生指出，这种内部高度警觉对外信息收紧的处理方式 是中共在涉外安全风险问题上的惯常做法。他认为这种选择性发表安全信息的做法清楚暴露出中共对公民安全的真实态度。是不是提醒，什么时候提醒，并不取决于风险本身，而取决于是不是符合当局的政治利益和对外叙事需要。在讲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聚在一起，但如果几日里面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可能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挑选礼物，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想想，选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礼品，无论是自己用抑或是送人都挺好的。我推荐这一款宝气十八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加有体力，气色看来也都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年节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受 10% 的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重申了两个仍然，透露的是习近平反腐十几年，承认以失败告终。多名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表示，这次会议仍然继续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等官方表述，内部传递出的重点则是推动所谓反腐调查进一步向地方层级下沉，对地市级主要负责人以及近年来新提拔的官员展开更系统的摸底和清查。消息人士指出，反腐下沉并非是简单向基层延伸，而是聚焦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尤其是掌握人事、财政、工程项目和公安系统的岗位。一位体制内人士对记者说，现在不是等哪个出事，而是先看看你坐在什么位置，靠的是哪个，家底经不经得起被人起底，位置不对就先被人夹住了。中共地方检察系统匿名人士透露，目前多地已经启动范围更广的内部排查，这次查的不是某一个点，而是一整套关系网，今年的覆盖面比以往更加大。法新社发表评论指出，14号会议发表公布，提出以心怀意志的讲法来指定忠诚仲不够绝对的党高级干部，亦从一个侧面点出了习近平反腐的要害，即是以对党的忠诚，亦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来作为鉴定党员干部腐败与否的核心标尺。独立评论员蔡慎坤表示，当原先的亲信圈子连续冧荡，习近平只能够在更大的水池里边去找人咯，而他们的忠诚都是表演性的，都是短期的，会随着风向变化，所以表面上习的权力更加集中，实际上他的控制力更加脆弱。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则指出，在中共的语境里边，所谓的反腐败从来都只是清除异己的政治斗争的代名词，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靠反腐败来到集权，一度达成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对于这一轮反腐败的走向，大陆舆论场上边亦都出现了不同的解读。有北京政治圈里边的人士认为，调查向下延伸有助于震慑地方权力运行，亦有观点指出，如果不触及中共权力运行的制度性问题，反腐仍然可能陷入难以摆脱的死循环，只可能随着政权危机不断加剧到最后冧荡为止。正如中国问题专家邓论文在 S 平台发文分析话，落马官员一年比一年多，刚好讲明了这个体制一边在说反腐，一边在说制造腐败，所以就导致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奇观，腐败生生不息，反腐永不停止。法新社报道，礼拜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丹麦、格陵兰高层会议里面，虽然无法解决根本性分歧，仍然同意设立三方高层工作团队，持续商讨格陵兰的未来。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指出，即使准备好向华盛顿提出设立更多基地的议案，丹麦和格陵兰仍然有着不可跨越的红线。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会后向媒体坦言，我们未能够改变美方的立场， 好明显，川普总统有征服格陵兰的愿望。即使并未出席会议，川普在会后受访的时候重申，如果俄罗斯或中国想占领格陵兰，丹麦根本无力防守，所以美国必须介入，我们可以做任何事。不过相较于先前的激进言论，川普这次语气显得稍为缓和，我们会看着事情怎么发展，我想会有解决方案的。丹麦国防部长波尔森14号被记者问到美国对格陵兰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假设性的问题，并且强调他认为北约国家攻击另一个北约国家可能性很少。他也都提及我们一些伙伴和北约盟国将前往格陵兰，最早可能就在今晚，亦可能在未来几日内。波尔森补充说，各个国家将自行决定是不是派驻格陵兰。目前法国、德国、瑞典和挪威决定采取实质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 S 平台上证实，首批法国军事人员已经在路上，其他人随后就到。德国国防部也都宣布，应丹麦的邀请，由13人组成的联邦国防军侦察小组礼拜四抵达鲁克。格陵兰副总理埃格德是这样说的，预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的北约士兵、军机和船舰出现在格陵兰，进行所谓的训练任务。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美东时间15号凌晨宣布，执行 Crew 11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已经搭乘 SpaceX 龙飞船太空舱，3:41在加州圣地牙哥外海太平洋水域成功降落，结束原定在2月中旬的任务。这次返航因为其中一名组员突发严重健康问题， NASA 决定启动受控医疗撤离。这个不单止是25年来第一次，亦都是 NASA 史上首度因为医疗因素提前终止国际太空站的任务。NASA 表示，这名太空人目前状况稳定，但由于诊断还未明确而且存在风险，地面医疗资源更为完备，所以决定快速地送回地球接受进一步检查。基于隐私考量，当局未公开患者身份和病情，为什么不让太空人在轨道上治疗呢？ NASA 首席医疗官波克解释，由于存在挥之不去的风险，以及对于诊断结果的存疑，地面控制中心认为必须令到组员返回地球，因为只有地面才具备完整的医疗诊断设备。现在国际太空站仅剩下一名美国籍和两名俄罗斯籍太空人驻守，短期内无法执行太空漫步，包括紧急维修作业。 NASA 和 SpaceX 正评估是否提前发射原定2月中旬升空的新一批四人团队，以恢复太空站的完整运作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全球误判川普，曝光川普下一招比空袭伊朗更加致命，美军披露再动手时间，川普锁定伊朗命脉， CIA 发视频策划颠覆中南海，明州再爆 ICE 遭伏击，川普大怒拘捕马杜罗，差啲遭到泄密酿成大祸，系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记得揿旁边嘅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关注我哋今日嘅节目。美国原本计划昨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但在最后一刻川普就叫停，这个引发了全球震惊，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而美国的下一步计划可能比空袭伊朗更致命的行动。美国原本计划昨日对伊朗发动袭击， 以色列资深国防记者阿米尔透露，川普昨日确实批准对伊朗的打击，飞机亦都升空了，但是最后一刻行动被取消。川普对他的顾问说，美国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该是迅速果断，不应该升级为持久的战争。川普说，他只会授权对伊朗政府带来决定性结果的军事行动，而国防官员告诉他，打击行动并不一定确保伊朗政权垮台，而且伊朗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美国缺乏足够的地区资源来应付。目前美国在中东并没有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在川普决定停手之后，伊朗领空随后重新开放，从乌代德空军基地紧急起飞的飞机奉命返回并保持待命姿态。有网友认为，川普只是空袭伊朗无济于事，没有人选接班，而只会令到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内战、种族分裂一片混乱，会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翻版。也有人认为，川普现在未动手不代表之后不会动手，这些或者都是战前的各种烟幕弹。还有人认为，川普昨日的密集军事行动引起了威胁的作用，好作战是为了赢，而不是为了做无谓的牺牲。万一失败，两院肯定会闹到天翻地覆，不如等时机成熟再动手，这个是明智之举。在今日，川普已经对几名的伊朗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制裁的目标是那些镇压抗议者的幕后黑手。另外，美军正在集结战斗力量，外界观察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和三艘巴克级的驱逐舰从南海转向中东，从航行速度来讲，大约一月下旬就能够达到阿拉伯海。而林肯号航母舰上有第九舰载航空联队的大约70架战机，包括 F-35、超级大黄蜂等。而林肯号的到来，咁意味着将会发动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战役。因为美军不只会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突袭，而将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从太平洋调回来，反而林肯号的部署证明华盛顿正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同时这样亦都暗示一个事件，就是重大行动可能会推迟到一月下旬。在今日15号，美国战争部发表最强硬的威胁声明，警告敌人不要试探美国。背景音乐是 Chief Keef 的 Love Sosa 伴奏，传递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里看着，但是我们不怕，在美国文化中早就成为对敌方的心理战。而下一步，美国可能开启比空袭伊朗更加致命的行动。中东政策研究者安东赞文说，外界聚焦美国会不会空袭伊朗，但是真正致命的行动已经静静地展开，就是切断伊朗经济财政运作的根本石油。安东强调，伊朗真是怕的不单止是军事冲突，而是没有钱，在通胀失控、货币暴跌、抗议潮频繁的情况之下，只要影子邮轮舰队能够卖油换外汇，政权就能够持续地补贴发工资，喂养安全部队，并持续输出地区影响力。而在波斯湾的北部，距离伊拉克第一大港巴士拉和科威特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处，伊朗西部的海岸有一个岛聚叫做哈格岛，这个岛聚透过石油管路和伊朗本土连接，是伊朗出口原油的第一大港。伊朗就是通过这个岛聚输出石油，伊朗有 90% 的出口原油都从这里出去的。而川普关注的就是切断伊朗的这条大动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东研究员鲁宾目前表示，美军进攻占领哈格岛将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而川普总统倾向作出迅速而明确快速的判断，重点进行斩首点穴攻击。而川普出兵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就一再表示重点在于攞回石油，控制伊朗的石油命脉，因此这个符合川普的思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